viewer 好像比 post 的人多很多哈。原则上是希望说是viewer 就是 participants， 那我并不希望有人只是去 view 而已，好好不好？那希望说是大家都 share， 上网是 share 而不是去看别人。要看别人的话去 YouTube 去看吧。那 share 的人都 share 得很好，那你也可以用一个人家不知道你的名字，然后这样子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就可以为叫什么开怀畅言。时间到了没？是不是还有一分钟啊？
没有。
哈？到了。到了，好。那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的聚会。就谢谢你在周日的在周间，我们也有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在你面前祷告，在你面前学习。谢谢主，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愿意主，我们短短一点学习的时间，主，你把你自己向我们显明，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来 follow 耶稣基督。谢谢主，也在这时候，主，我们也纪念到曾经在我们当中的钦范牧师。愿意主，也顾念你自己的仆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孩子相信说是主你必不会撇下他，带领他前面服侍你的脚中，愿意他的服侍你的脚中，主越走越像你，越走越甘甜，也越走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主，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改变的事情哈，那基督教辅导其实主要就是在讲一个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在讲说怎么样制造一个快乐的环境。那我们也一直讲过说，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改变的时候，其实那个快乐的环境就出来了。那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一群没有罪的人在一起，对不对？那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一群罪人在一起，这就是地狱。好，所以环境再怎么改，如果人心不改的话，环境还是会跟着人心的方向走。好，人心越来越好，环境就越来越好；人心越来越坏，环境就越来越坏。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在讲一个改变，因为改变所以造成我们生命的不一样，生活的不一样。但是这个改变不是那么一下两下马上就改好的，所以我也有看到有弟兄姐妹讲到说，哎，我已经用这个，以前我也有碰到过，我已经用这个辅导模式操练了，操练完了以后，怎么我心情还是很坏？我没有办法保证说你用这个辅导模式操练，一操练完以后，心情马上就会变好，我没有办法 guarantee 哈，但是我只能说是我当我经常用这个辅导模式操练，然后当我的心思意念，我们说那个思想，造成行为，造成感觉哈，当我的思想经常都在更新的时候，慢慢我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少，好，慢慢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少，对人的 demanding， 对人的要求，虽然我觉得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我对他好他就应该要对我好啊，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尽管是这个合理的要求，我没有办法来 demand， 没有办法来要求别人哈。那慢慢当我放下，越来越容易放下这个要求的时候，那个苦毒啊，那个生气愤怒啊，不平不满啊，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啊。所以感觉基本上是一个结果，那不见得是会马上就会发生的事。那我只能负责说，哎，我每次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回到神面前，把我对人的一个要求放下来，那慢慢我的感觉会越来越对，越来越好，那个负面的情绪那个时间会越来越少，而且不会因为我有负面情绪我就会 act upon it， 我就会做出不该做的事情。 那然后再讲一个所谓负面的情绪的话，其实我不晓得你们我上次讲的时候没有提到哈，我不晓得你们认为负面情绪是什么，你们认为负面情绪是哪些，讲讲看。抱怨，嗯哼，愤怒，嫉妒，没错，这些东西是负面情绪。那伤心难过呢？伤心难过不是负面情绪，伤心难过不是负面情绪，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好，那愤怒的话，生气，不要讲愤怒好了，用愤怒这个词太强烈一点。那生气这个情绪可以是一个正常的情绪，也可以是一个负面情绪啊。那这个我们以后会稍微提到一点，但是基本上我想我们提到的话，我会很快的带过去，因为基本的那个辅导课已经提到，我就不会花很多时间讲哈。那或者我这样子讲哈，你看神有的情绪就不是负面情绪，那神没有的，或者是说 secondary 从负面啊、从伤心难过带出来的一些 secondary 的情绪才叫负面情绪，伤心难过本身不是，因为我伤心难过，所以我就愤怒，那这个愤怒就是好，因为我伤心难过，所以我就自哀自怨自怜，那这个自哀自怨自怜就是负面情绪，我这样讲清楚吗？好，所以真正伤害我们的不是伤心难过，而是苦毒啊、嫉妒啊、不平啊这些东西。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会不会去打人？不会的，对不对？没有人会因为伤心难过去打人。会去打人的话，是因为嫉妒，是因为愤恨，是因为想要取得一个公平，好，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是负面情绪，那伤心难过本身不是，伤心难过是正常。如果你说让一个人不准他伤心难过的话，这个已经伤害自己是伤害自己的话，那事实上是有很多原因嘛，对自己不满，为什么我不够聪明，为什么我不够聪明，所以我要把这个不够聪明的我给杀掉，好好 punish 他之内的。好，那伤心啊，不，那个伤害自己事实上也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啊，是爱自己的表现。注意，伤害自己是爱自己的表现，不是恨自己的表现，是爱自己，期待自己太过高，以自己恨，因爱生恨才会伤害自己。好，否则真的是恨自己的话，老师讲一句话，如果我恨我自己的话，然后我发觉我自己笨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哎，好高兴，我怎么这么笨，你说是不是？你讨厌一个人，然后你看到他笨的时候，你是会生气还是会开心？开心的不得了，这个人你看他蠢得像猪一样啊！所以如果你恨你自己笨的话，不是因为你讨厌你自己，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期待自己很聪明，结果发觉说，哎呦，怎么搞的啊？所以圣经上讲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基本上我们都是爱自己，爱的太多了，因爱生恨啊。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谈的？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上那个辅导课的网站去听啊，很多基本的东西都已经在那边。那我们今天开始讲到正式的那个婚姻辅导哈。那通常我自己的话，婚姻辅导跟婚前辅导事实上我是用同样的资料，只是在次序上可能会调一下而已。那婚姻辅导的话我们都会认为说婚姻辅导是怎么讲，是发生问题以后，那发生问题以后当然需要婚姻辅导，但是事实上在发生问题之前，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 on the right track 的话，在一个对的轨道上的话，事实上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哈。那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我想这个我们也没有时间一个这样子做。那通常我这样讲哈，我自己在做婚姻辅导或婚前辅导的时候，基本上其实不是我在讲，然后让夫妻两个人坐在那边听，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时候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自己沟通，他们两个人自己沟通，他们自己学习怎么样彼此了解， 怎么样解决问题，而不是听我的哈。那所以我们在座，如果你夫妻一起来的话，你在这边回去以后，你们夫妻自己沟通沟通。如果只有家里面夫妻只有一个人来的话，你也回家可以跟你的妻子或跟你的丈夫啊操练一下模式。那很多东西是彼此了解，譬如说像第一个问题，我希望从婚姻家庭辅导中得到什么哈、啊？那这个东西事实上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那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彼此的了解，只是一个彼此的了解而已。通常我可以跟你讲，夫妻两个人如果来找辅导的话，通常先生的希望是什么？你猜先生来参加婚姻辅导的希望是什么？啊？叫太太问题解决，改变太太，这些有可能啊。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最通常的先生会来陪太太辅导的，只是来陪太太而已，因为太太要我来。那如果我不来的话，他就会很生气，然后会跟我发脾气，然后会跟我闹离婚。所以好吧，我陪他来。好，所以问一问啊，那所以这个是两个人沟通的问题啊。我们以后会讲到男女的不同啊，基本上因为男女不一样，所以通常婚姻觉得婚姻有问题的是谁？是太太。然后先生都觉得挺好的啊，挺好的啊，我觉得我们家挺好的啊。然后太太在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我觉得挺好的啊。所以先生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都是太太。好，那夫妻两个人彼此沟通一下，你希望得到什么。然后通常太太就是说，通常如果说是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什么第三者的问题啊，没有in-law 那个父母亲上一代的问题的话，那通常太太来寻求婚姻辅导，她最希望得到是什么？通常你自己想想看，想想你自己，先生改变，改变什么嘛？在哪方面改变？啊？帮忙做事啊。哎呀，那你期望太低了，这个其实很容易达到啊。这个其实很容易达到，我发觉说弟兄你叫他做事不是大事，很容易啊。了解，希望弟兄了解太太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夫妻沟通的时候了。然后弟兄都觉得说，嗯，了解他，我很了解他呀，我们已经结婚30年了，我怎么会不了解他？他太太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先生说，嗯，不会呀，我很了解你啊，你就是每天这样子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基本上是两个人的沟通啊。所以回家可以问一问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两个人去找婚姻辅导的话，我希望得到什么？告诉对方，然后对方请聆听，请聆听什么哈？那然后先生说什么？我只希望你快乐就行了，我没有别的期望，只要太太快乐，全家就太平，我就晚上有饭吃，然后有好觉睡。然后我为什么要结婚？你对结婚的期望是什么？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那通常弟兄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姐妹知不知道？你觉得先生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
尊重
啊？尊重？哇，这么崇高啊！
真的很希望太太尊重。
对，他希望得到太太尊重，但是这不是他结婚的目的。那基本上其实那你说太太为什么要结婚，其实也是一样嘛，只不过是不一样的 need 而已，是不一样的需要而已。那这个东西你自己回家去跟你先生谈去，我就不管，这个与我无关，你们自己去谈去。你们自己谈去。但是基本上像我们以前有讲过哈，结果你发觉说我们想要的都是什么？都是今生的。那神我们上次有讲过，结果神经常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改变的生命，结果今生所想要的也照样要到了，也照样得到了。好，那我不晓得你们夫妻会不会无话可谈，有些人好像觉得说我们夫妻做久了以后每天除了谈孩子 好像没事可谈，其实有东西，很多东西可以谈，就谈这个嘛，就谈这个。那刚开始可能会挺尴尬的，所以如果上课的话，两个人都来上课就很好，这是你们的功课，回家去谈去，啊，就不会尴尬了。哎，老师说要谈，所以必须要谈，谈成习惯了，其实也没事，其实也没事。那我承认说，刚开始要谈的时候，的确会蛮尴尬的。啊，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婚前辅导，所以很多东西，如果从婚前辅导养成好习惯的话，就很容易。婚前的时候要谈这个一点都不困难，对不对？结了婚以后，然后就开始很尴尬了。那婚前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然后第二个，什么样的婚姻是蒙神祝福的婚姻？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婚姻是蒙神祝福的婚姻？彼此相爱，基本上我们都这样认为，没有错。彼此相爱绝对是蒙神祝福的婚姻。罗马书8:28在说什么？有人好像有说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有些经节可以背起来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换句话说，婚姻永远都是一个祝福，婚姻永远都是祝福。那么婚姻是不是祝福，其实关键不是在婚姻的好坏上，而是在我有没有一个爱神的心上。你有没有发觉这件事？或者是说基督徒的一生都是蒙福的一生，那问题重点就是说，我是在爱神，还是在爱我自己，还是在爱今生上。好，如果我有一个爱神的心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任何婚姻都是一个祝福的婚姻。有的时候婚姻是会有不顺，是会有不顺，但是婚姻不顺的时候，我是说通常哈，那当然会有例外，那我们就先不讲例外。通常婚姻，通常人的一生都是一个祝福，只是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祝福。那我们有讲过说是当我的 mentality， 当我的心态没有改的时候，我是希望说是哎，我跟事情，我跟环境有一个好的关系，跟我的先生有好关系，跟我的家庭是个幸福家庭，然后神来祝福我，神来祝福我。可是当我的 mentality 稍微改一改的时候，事实上真的是我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顺服神，然后我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自己在神面前站稳脚步，生命成长的时候，我可以好好的来处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环境，我可以来好好处理我的婚姻。好，结果你会发觉说，不管怎么样的婚姻，通常好有例外，通常都是祝福，都是祝福。好，那所以婚姻是不是祝福，其实重点不是在婚姻幸不幸福上，而是在我能不能了解神的心意上。或者是说重点是在看我是顺服圣灵还是顺服肉体，我是在顺服圣灵还是在顺服肉体。好，然后第三个，同盟生命之恩。那当然夫妻两个人，如果夫妻两个人都一起学这个功课的话会更好。即使不是夫妻两个人同学这个功课，夫妻两个人里面任何一个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开始回到神面前，愿意开始直接跟神负责的时候，这个婚姻一定会改观。那当然是不是会改到合你心意的话，这个我不敢保证，这个我不敢保证，那就看你自己的标准是什么。那有的时候老师讲一句话，我们慢慢讲下来的话，你会发觉说经常其实不是说是神不祝福我的婚姻，而是说是我们基本上对神是一个 unrealistic 不合实际的要求。好，这个不合实际的要求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个个性跟品德的问题。基本上我们经常对先生或对太太的要求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譬如说一个太太希望她的先生在外面怎么讲，很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然后可以任何事情可以做决定做得很快，然后独当一面觉得这样子的先生，这样子的男人才是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对吧？ 可是希望这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回到家里怎么样？又温柔又体贴，男子气概全没了。有可能吗？然后看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弟兄现在对太太的要求是什么？哎呀，现在工作情况不好， market 不好，希望太太也可以出去挣钱，然后这样子，哎，心里比较有安全感。如果我 lay off 的话，还有一个 income。可是太太挣钱的话，挣太少也不行，划不来。小孩子丢了没人管，就挣那两毛钱，划不来。挣太多怎么样？也不行，我脸上无光。好，挣的要怎么样？比我少五块钱。然后在外面呢，不能受气，在外面要是女强人，回到家里怎么样？温柔小猫，就变成小鸟依人哈。基本上，当然老师讲一句话，当然当我们生命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慢慢成熟的时候是可以，但是我必须要说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是这样子的。当刚开始这样的人在心理学上叫做 dual personality， 叫做双重人格，是一种不正常，心理不正常。啊，那当然我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我知道怎么调整，我就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好，那这就不叫做双重人格了。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是神不祝福我的婚姻，而是说是基本上我们经常我们的要求是太离谱了。我这样子讲哈，经常我们的要求是太离谱，我们以后会慢慢讲到。好，所以夫妻两个人的话，同盟生命之恩，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是管教之恩，两个都有，两个人也有管教之恩，都是神的恩典。那当然管教之恩好像我们都比较喜欢，同盟生命之恩我比较不喜欢管教之恩啊。但是很不幸的是说好像这两种我都需要。然后培养敬虔的后代啊，然后第六个我们很快的看，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哈。我从前希望我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当希望落空时我怎么处理。好，我希望我的婚姻是，当然我这样讲，有些人结婚过了20年以后好像对婚姻已经没有希望了，那刚结婚的时候很有希望，结果后来希望一阵子以后也算了，就没希望了。啊，这些东西其实老实讲，就算我们结婚了20年、30年，这些东西还是可以回过头去夫妻再谈一谈的。好，那小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如果夫妻两个人没有谈话的那个 material 的时候，其实蛮可悲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还谈什么？那当然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在教会有服事的话，也感谢主还可以谈谈教会的事情，但是很不幸的时候，有时候谈教会事情还会吵架，因为两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教会吵，家里也吵。可以多谈一谈这些东西。那希望说是我们的婚姻其实是越走越甜蜜，其实是可以的。那当然需要长一点，需要时间。像我们刚刚，我要必须要强调时间这个东西，不要想说，哎，我一跟他谈，他就会愿意跟我谈，很多东西需要时间。当希望落空的时候，我怎么处理？我是否可以接纳神在我生命里面各种不同的祝福方式，并且愿意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婚姻，并且愿意为一个荣耀神的婚姻而尽自己的努力？好，所以什么叫荣耀神的婚姻？基本上没有错，夫妻两个人都彼此相爱，然后怎么讲，一家人和和睦睦的，荣耀神没有错。但是我可以说，当一个婚姻，譬如说有一方不好好来，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愿意为了神的缘故，还愿意继续坚守这个婚约，然后还愿意不以恶报恶，我这样讲哈，其实这个婚姻已经是荣耀神的婚姻，已经是荣耀神的婚姻啊。所以我需要说是我们大家慢慢我们也学习对荣耀神的婚姻有一个比较。宽广的看法，不是说非要我们两个人甜甜蜜蜜的才是荣耀神。那有些家庭里面，当他的家庭婚姻有问题，一方就是死不愿意改，而另外一方愿意多走一里路，愿意陪对方多走一里路的时候，请我们鼓励这个愿意多走一里路的这一方，他的婚姻还是一个荣耀神的婚姻。只要有人愿意因为神的缘故 遵守神的道的时候，这个婚姻就是荣耀神的婚姻，并不见得一定要外面看起来多甜蜜。好，然后我对爱的看法是什么？爱和情欲有什么不同？那我们通常一看到情欲这个字的话，都会想到好像是很那个东西，有点颜色的东西才叫情欲。那事实上当然那个也叫情欲，但是基本上情欲其实就是一个 self desire， 就是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就叫情欲。那爱的话是以对方为出发点，那个叫做爱，那个叫做爱。所以爱和情欲有什么不同？一个是自我中心，另外一个是以别人为中心。所以这些东西，那当然这是基督徒一辈子的事。所以基本上爱跟情欲有什么不同？那有几个东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爱跟情欲的不同。第一个，我肯不肯吃亏？我肯不肯吃亏？吃亏上就可以看出爱跟情欲的不同了，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会不会一天到晚在算公平？公不公平？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可以那这样？为什么他只做这一点，然后我要做多？公平可以看出来是爱还是情欲。然后第三个，值不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值不值得？那这些都可以看出来我到底是在爱还是在情欲。如果我一直在算我有没有吃亏，公不公平，值不值得的话，我必须要说其实我做出来的所有是建筑在一个情欲上，而不是建筑在一个爱上。好，所以我这样子讲清楚了哈，那个情欲就不只是上床而已了，而是说是一个自我中心。那基本上我几乎可以这样讲，所以有些人没有结婚单身的话，都会说哎呀，单身的人要有守独身的恩赐才能够单身了，才能够独身，没有守独身的恩赐的人就应该结婚。其实老实说一句话，圣经从来没有这么圣经是有是保罗是有这么说，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从反面上来讲哈，你要有结婚的恩赐你才能结婚，没有结婚的恩赐不要乱结婚啊，否则结了婚有什么好结果？结婚的恩赐是什么？第一个肯吃亏，然后第二个不算公平，第三个不要再算值不值得啊。如果你在那边又不肯吃亏，然后又要公平，然后又要值得哈，我劝你不要结婚，因为你没有结婚的恩赐。你仔细想是不是？很仔细想是不是？那我也可以跟你讲，心理学上统计数字去测试的话，发觉全世界95%的人，95%以上的人都认为别人欠他的要比他欠别人的要多。好，换句话说，全世界有95%的人都认为自己不值得，我付出去太多，得到的太少。啊，你说是怎么回事？你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可以跟你讲，来找婚姻辅导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过哪一个婚姻来找婚姻辅导的人，有一方会说：“哎呀，他说的是对的，我的确亏欠他了。”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他见到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吃亏了，都觉得自己付出去的很多，然后得到的不值得。先生也是这样子，太太也是这样子。所以对爱的看法是什么？如果真的是爱的话，不讲吃亏，不讲公平，也不讲值不值得。你仔细去想是不是？天底下吃亏最大的是谁？其实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你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老实讲一句话，真的就我们每个人看的话，你觉得值不值得？老实讲一句话，我觉得真不值得。你看他死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德行？就还是不怎么样，还是不怎么样，活了半天也没活出半点像他的样子，然后公不公平，那就更别讲了，所以想结婚的人必须要有结婚的恩赐，或者至少要学这个结婚的恩赐。 那已经结婚的人呢，啊，不管你结婚的多久，从现在开始学吧，开始学这个结婚的恩赐。爱跟婚约的关系，那婚姻是一个永约的经节，都在这边我们都知道。那基本上约的话啊，是一个 binding， 那就不是我们刚刚讲说什么值不值得啊这些东西，就不算这些账了，而是说我 sign 了这个约，那我就去 fulfill， 我就去做就是了。那慢慢的你发觉一件事情，所以我知道说有一些啊，如果你读有一些婚姻家庭的那些文章，听有些婚姻家庭的讲座的话，他们都会说婚姻好像什么，好像一个 bank account， 好像一个银行，你存钱进去，存钱进去，然后存进去你就可以提，对不对？好，那基本上我可以说这是一个 secular 的讲法啊。我存进去，等我想提的时候，万一里面没东西可以给我提怎么办？那我不是气死了？啊，我不是气死了？所以基本上，啊，我对所有婚姻辅导的夫妻，我都说一句话：什么样的婚姻会是幸福的婚姻？当两个人都愿意付上100%的时候，这个婚姻才有可能会幸福。如果我放进去就想要提的话，挺危险的，我也不敢讲说不会 work， 但是也有可能的确会不 work。那我只能讲一句说，我只负责放。那当要提的时候，里面有东西我就提；当里面没东西的时候，神的恩典够我用啊，因为我不敢保证说你每次想要提的时候，里面都有东西给你提。尤其是当两个人都想要提的时候，那可麻烦了，那可就麻烦了。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神在婚姻里面的祝福，不管什么样的婚姻神都祝福，那只是看我是愿意顺服圣灵还是愿意顺服情欲。好，那这个筛选这样子过去可以吗？好，可以的话我们进下一个 section。 好，下面第二堂是在讲彼此了解。那彼此了解的话，像婚前谈恋爱，我不晓得当然我们在这边我们大概都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但是对于年轻的男女来说的话，婚前谈恋爱，你觉得婚前谈恋爱，这年轻的男女婚前谈恋爱在谈什么？在谈感觉，你说是不是？都在谈感觉。如果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感觉不好的，哎，不要谈，这个啥风景，好，在谈感觉啊。所以谈情说爱的时候感觉很好，然后结了婚以后哎，这麻烦了，因为有些东西你不谈不行啊。所以事实上婚前恋爱的话，那当然感觉很好，但是重要的其实婚前恋爱很重要一个是彼此了解，啊。所以婚前辅导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给两个人一些 material， 他们可以谈。那最主要一个彼此了解的东西是个性和品格的问题。那我在这边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哈。有兴趣的话上那个基督教辅导的网站，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教材是在第25课，那所以讲的内容，你听那个音频的话可能是26、27，你自己去听一听找看好了。那基本上个性和品格，我这样讲哈，这个东西在 secular psychology 里面，在非基督教心理学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的。一个人在这边到底他哪些东西可以改，哪些东西不能改，他们搞得一塌糊涂，搞得糊里糊涂的，然后一大堆测试，测着他们自己都测糊涂了。那基本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分一下他可以分为个性跟品格两方面。那个性这个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是改不了的，你不要想去改一个人的个性。那这个个性是从神所赋予的，每个人不一样，那这个个性的本身也没有好坏。好，譬如说我们列在这边的话，第4项那里，乐观悲观，你觉得乐观的人好还是悲观的人好？ 啊，你觉得乐观的好还是悲观的好？
乐观的。
我们普通认为乐观的好，可是你真的仔细想想，乐观的真的就比悲观的好吗？那 necessarily 不见得。那傻乐观，傻乐观的危险在眼前，他都不知道。好，那或者在我们慢慢讲下去，你就会更明白哈。那积极跟消极看起来也是积极的好，对吧？积极的比较主动，然后积极的会比较 aggressive 一点。但是请问，真正那么主动那么 aggressive 就一定好吗？也不见得，也不见得，也不见得。有的时候不动要比动好。好，那在下面看的话，那譬如说是急性子慢性子哪个好？这个就更不一定了，这个就更不一定。然后内向外向哪个好？这个就更不一定了，对吧？就更不一定了。所以个性基本上，然后你慢慢发觉的话，其实这个个性，当一个人成长到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如果他的成长是一个正常的成长的话，这个东西已经定下来了，已经改不了了。那当然在某些时候，一些特别的情况底下，他可能会个性收敛一点。譬如说一个很外向的一个妈妈，年生了两个小孩，一年一个，年生了两个小孩，然后他这三五年就很少出去，然后看起来很乖，在家里很内向。可是等到孩子慢慢一长大以后怎么样，又开始。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改不了的。所以你不要想去改一个人的个性，但是品格这个是后天的，这个有好坏，这个绝对可以改。那品格有哪些东西是品格？能不能想到？诚实或者是说谎，勤快或者是懒散，对不对？还有什么？认真或者是敷衍啊，那这个是品格。然后我们刚刚讲的个性哈，有些个性看起来好像有好坏，譬如说乐观跟悲观看起来有好坏，但是事实上乐观跟这些个性最主要的其实不是在个性的本身，而是看它跟什么品格配合。你有没有发觉看它跟什么品格配合？譬如说我说一个乐观的个性的人配上一个敷衍的品格，结果怎么样？很糟糕了，对不对？很糟糕了，房子都要被银行没收了。没事儿，天无绝人之路，哎呀，找工作，等等吧，现在天气正好了，我们出去玩一阵子，回来再说，再想办法去贷一点款好了，很乐观呐、敷衍不负责。好，那悲观的人看起来好像不好，但是悲观的人如果加一个品格啊、悲观的。或者我说先讲他不好的地方哈，悲观人的品格如果再加上一个完美主义的品格，结果怎么样？要自杀了，对不对？那悲观的人再加上一个肯接受 reality 谦卑然后负责任的品格，悲观的人遭到哪去？没有遭到哪去。他肯谦卑，他肯承认说如果我这次做不好就做不好，没关系，我担心我会做不好，不过如果做不好的话也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怕丢脸啊。他能遭到哪去啊？结果做不好的话他也不会失望，也不会伤心，也不会难过。然后做得好的话，哇，感谢主竟然做这么好，我都没想到，对不对？然后悲观的人如果他有一个认真负责的个性，虽然我觉得我没有把握，我做不好，不过管他的，我就反正就尽我的能力好好的做，做不好就算了。那如果他认真好好做的话，糟到哪去啊？结果你会发觉说，其实个性的本身不决定好，不决定结果。任何一种个性都有它好的地方，因为它悲观，所以它不会期待非要成功不可，它非要做多了不起的人物不可啊。结果有好结果的时候他反而很开心，我都没想到会这么好，我以为一塌糊涂。 因为你发觉说其实决定的是在品格而不是在个性啊，而不是在个性。那换句话说，我也可以这样子讲说，当我这个人不成熟的时候，当我的品格不好的时候，我的个性，不管我有什么个性，都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都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一个人他的长处，铜板的反面其实就是他的短处。你有没有发觉？你有没有发觉？因为这个是可以好也可以不好的。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就是说有一位姐妹，然后那个姐妹她跟她先生婚姻是有一些摩擦，然后这个姐妹就讲说，哎呀，我先生啊，我以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崇拜他崇拜的不得了，因为这个人我觉得哇，好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做事非常果决，好，然后当机立断，然后我觉得他好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就结婚以后没多久发觉怎么样，哇，怎么搞的，做什么事情都不跟太太商量，好，想要去买一部车子出门，然后回家就开一部新车，然后太太傻眼傻在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他是男子汉大丈夫，他做事果决，不是吗？这不是你婚前喜欢他的吗？好，就想想看婚前，那当然我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你就想已经太迟了。没有结婚的话，你说哇，这个人哇，我好喜欢这个女孩子，她讲话的声音好甜美哦，经常在我耳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小鸟一样一直讲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觉得好可爱哦。哎呀，你结婚以前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很可爱，结婚以后变成什么？那个漏雨的那个屋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连夜不停的漏。啊，想想看那个铜板的另外一面。那一个人，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的要求是一个无理的要求。那他的个性有这方面的好处，就有这方面的坏处。譬如说，一个好好先生，你觉得一个好好先生好不好？好，是不是？我跟你讲，有时候好好先生会气死你，因为他永远都是跟人家说好，他不跟人家说不好。你说会不会气死这些做太太的？跟到外面去跟人家说好，说完了不要紧，自己做不了怎么样？你叫太太跟着一起做。所以有的东西，你自己回去看看，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你最讨厌他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他的优点。好，我最讨厌我太太，一天到晚嫌我袜子乱丢，鞋子乱丢，东西乱丢。哎，你讨厌你太太这样子没错，可是你看看你太太把家收得干干净净的，你说是不是？就因为她把家收得干干净净，所以她会讨厌你这边乱丢那边乱丢。如果你的太太不啰嗦你这边乱丢那边乱丢的话，我跟你讲，你们家东西，你所有东西你找不到，因为他也跟着你一起丢。你们家东西所有东西都找不到怎么办？再去买一个，买回来以后用一用，哎，怎么又不见了？又不见怎么办？啊，再去买一个。你们家就天天买东西，啊，越买东西就越找不到，因为东西越堆越多，啊，所以你看看，你最讨厌对方的地方其实就是他的长处。那如果孩子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不管你的先生是什么人，做太太的都会很生气他跟孩子的关系。你有没有发觉这件事？那个很有男子汉大丈夫的爸爸，结果管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太凶了。然后那个很温柔的爸爸，然后管孩子的时候怎么样？被孩子骑到头上，怎么听到都是孩子在叫，然后先生都没声音，奇怪，怎么回事了？那当然，我们在组里面，我们要学习成熟了，就说，我要用一个对的品格来跟我的个性搭配，让我的个性发挥它的长处，而让它的短处不会成为短处。所以你自己看你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 那我们这个礼拜在网上要谈的东西就是个性跟品格的问题。那我会出的题目就是你想想看你自己一样两样的个性，那我这样的个性我需要跟什么样的品格搭配。譬如说我是一个温柔型的丈夫，那么我的温柔我需要跟什么样的品格搭配，你觉得？或者是说我需要注意我的品格不可以要怎么样，你觉得需要哪些品格？第一个我不能害怕，第二个我必须要怎么讲那叫什么 firm， 那叫什么 firm， 果不是 firm， 不叫果断，叫什么坚持哈，坚定啊，不能因为我很温柔，所以哎呀没关系啦，然后孩子哎呀考B也没关系啦，啊下次考C哎呀也没关系啦，呵呵，那我不能这样子，需要有一些原则，这个字用找对了，我需要有原则啊，我很温柔，但是我需要有原则，然后不可以害怕。那如果我是一个果敢的个性的话，那么我需要什么样的品格？我需要为别人着想，我需要为别人着想，不是我说好就好，我说了算就算，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是这样，我决定这样就是这样，你不要啰嗦了啊！我需要为别人着想啊！所以你自己看一下你的个性，找一两样个性出来，看看你需要跟什么样的品格搭配，这样子你的个性可以发挥它的长处，然后短处不会造成问题。好，然后也可以想想看对方，我的妻子或我的先生，他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那怎么讲？就是说我必须要接受他的个性，不要想去改他。那内向的人他就是内向啊，内向的人要注意什么品格？内向跟孤僻不一样，我这样讲，内向是个性，孤僻是品格。孤僻是因为我不喜欢人，我对人没有兴趣，那这个是品格，这个是可以改的。内向的人他还是可以爱人，还是可以对人有兴趣。那这个我们在这边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讲很多，你可以自己到那个基督教辅导的那个20、25和26、27那附近你去找，然后25课的有讲义里面那个学习材料里面有那个品格的测试，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你的品格，我们在这边没有时间多讲哈。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我这样子很快的带过去可以吗？自己上网去看去听，我们没有时间讲哈。基本上不要想去改对方的个性，但是可以用一个好的品格来搭配。所以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我必须要接受他的个性。我的孩子是个慢动作的，我必须要接受他的慢动作。慢动作的人他需要什么样的品格？需要什么样的品格？
勤快，
还有呢？节制。我什么东西必须要 set deadline， 必须要怎么讲？那个设下那个时间。好，如果今天回家有3个功课，那么我就要决定说是第一个功课大约几点做完，第二个大约几点做完，第三个大约几点做完，我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 schedule。好，所以我的慢动作不会造成问题，要有 discipline 啊。所以了解自己的个性，那有些个性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些个性我们觉得好像比较好，有些觉得好像比较不好，所以 基本上在北美的话，比较人比较容易接受自己，我就是这种个性。譬如说我们像最后一个勇敢跟怯弱，我们都觉得勇敢比较好，怯弱比较不好。那是不是勇敢真的比怯弱好？其实也不见得。那如果我是一个比较怯弱的个性的话，我就接受我是个怯弱个性。特别如果说是一个女孩子有个怯弱个性的话，这个大家还可以接受。如果一个男孩子是一个怯弱个性的话，怎么样？大家比较不接受。所以这些东西在北美还容易一点，在中国在国内的话，这一点恐怕很困难。所以我在国内会碰到有些人跟我讲说他不知他就跟我讲说我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什么。那这个有可能，那这个有可能很可惜。那不知道自己个性是什么，麻烦在哪里？就说是经常我在做一些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个性的事，然后我不做我个性的事，我在做一个违反我自己本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给我造成压力，其实给我造成压力。譬如说内向个性的人，好，内向跟外向怎么分？内向跟外向人他都可以喜欢跟人在一起，但是内向的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累，外向的人，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当很累的时候，内向的人会想要自己在家休息，外向的人会想要去找朋友。好，考完试了，大考完了，外向的人走走走，我们去逛街，去喝酒去。好，那内向人回家睡觉去。好，那这个是内向外向的不一样。那如果我知道我是个内向个性的话，我不需要一天到晚逼着我自己跟人在一起。当我跟人在一起，我觉得累的时候，不是我的错。不是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好，那只是因为我内向，我跟人在一起一两个钟头我就会累，所以我就会想要躲开来。不是我没有爱心，不是我不爱人，不是我孤僻，我这样讲哈。所以这些东西我必须要了解，了解以后我就接受，然后我就不会逼自己。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我是个内向个性，然后跟人在一起聊天聊了一两个钟头，哎呀，怎么开始觉得烦了？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哎，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人一样？那个人他可以从早跟人讲话讲到晚，一点都不累，越讲越起劲儿。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一样？哎，我怎么这么糟糕？这个是当我不了解我个性的时候的问题。好，那其实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我必须接受我自己的个性，然后用一个好的品格来搭配。那基本上夫妻两个人照圣经上来讲的话，是说是两个人应该是可以完全敞开的，所以我应该是可以告诉对方我的个性是什么样，然后对方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我，我不需要伪装，我不需要伪装。那当然在婚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错误观念里面会想要伪装，会想要伪装，但是很不幸的是说，结婚不是一个结束，结婚是一个开始。如果结婚是一个结束的话，哎，那我装一装，装了反正结完婚，哎，我就成功了。问题是说，如果我装完了成功了结婚的话，这个时候才开始，然后我怎么面对以后？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我怎么面对以后？我譬如说我现在交个男朋友，这个男孩子是喜欢一个外向个性的女孩，为了要跟这个男孩子在一起，我就装得很外向的样子，然后很成功的装完了，然后等到他要把我娶回家了，然后娶完以后我怎么办？我以后几十年时间我要继续装下去吗？好，所以这个是个问题。那基本在北美的话比较可以接受说怎么讲，就是我接纳你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接受你就是你的样子，你不需要伪装。但是我知道在国内这是大问题，大家都在装，而且好像怎么讲，好像你太诚实了，人家反而那我也有碰到所以我们底下有一些问题跟个性品格没有关系，但是跟敞开有关系。好，还要装我的家世，要装我父母亲的职业收入，那个社会地位，好，这些东西。然后反正娶完了结完婚以后，你上当就上当，你现在才知道我 我爸爸在大学其实不是做校长，是做校长室那个金子擦桌子的、啊、对，我爸爸是在某某大学的校长室做事，但是他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那一位。那这种东西老实讲，我自己觉得说是这些东西我们必须啊，特别是在国内必须要啊突破这些东西啊，我可不可以对对方敞开，那我以前有没有结过婚、订过婚这些东西，要好的男朋友、女朋友，那基本上这些夫妻之间应该要敞开。嗯，如果是婚前的话，我现在不敢谈，至少我必须要 on the process， 我慢慢要开始跟他敞开。然后基本上在婚姻里面学习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所以敞开之后，我要学习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那我在这边有碰到过，而且不止一两个 case， 是说是通常都是女孩子啦。女孩子事实上是有一些 psychiatric 的问题，有些精神问题，什么精神崩溃啊这些问题。当精神崩溃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知道父母亲这个时候主马上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把孩子的这个毛病赶快治好，而是怎么样，赶快搬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精神分裂的地方去，免得人家知道他曾经精神崩溃过，然后没有人敢跟他结婚。我可以跟你讲，很糟糕。如果我曾经有过什么事情，我情愿嫁一个人他愿意接受我有这个问题啊，因为这种东西我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发作啊。精神 psychiatric 很多东西，如果我曾经有过，我不敢保证以后就会一辈子没有。特别是说当我没有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很多东西没有重新来的时候，正常情况来说是一定会再发作。如果我的先生知道我有这个问题，他愿意娶我，他愿意接受我，我以后再发作的时候没事儿，对不对？如果他不愿意接受我，然后我要装做没事嫁给他，结婚以后发作怎么办？他要跟我离婚了，不是吗？那他就要跟我离婚了，那我结这个婚干什么？好，所以在国内的很多这些观念需要改。因为精神病如果发作过一次，正常情况以后一定会再发，那我不如找一个可以接纳我的人，他愿意 take care 我，他愿意照顾我，那这样子我才安心。否则我已经有了这个精神病的这个前科吧，然后我以后还要一直担心说，哎，不能发，万一发了怎么办？万一发了我先生不爱我的话，万一发了他要跟我离婚的话怎么办？结果更糟糕。好，所以基本上夫妻之间天天跟我在一起相处的人，我还要来跟他伪装的话，我给我自己太大压力，你想要正常恐怕都很困难。好，所以基本上圣经上教导说是夫妻合为一体，那这个是要彼此完全敞开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是个 release， 是个轻松。我就这样子，我有很多的缺点啊，这个我都承认。那给我时间让我慢慢成长，能够成长多少老实讲一句话我也不敢保证啊，但是我有个愿意的心，然后我们彼此学习接纳。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把一个家庭放在我们中间，主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主真的愿意，主尽管在一个不完美里面，主有你的爱在当中，那个就是完美。愿意主我们学习学习在一个不完美里面用一个爱来处理这个不完美，好叫你圣经上说爱能遮掩许多罪，好叫这样的完美可以在我们当中表达出来。谢谢主，愿意主你借着这样的学习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学习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的婚姻也越来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美好。谢谢主，祝福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家庭，成为别人的祝福。 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